物境出世，日本作家中岛敦。却说进入寒蝉鸣败柳，大火向西流的秋天之后，三藏虽仍不免心中惴惴，却依旧带着两个徒弟立刻艰险急急地赶路。那一日忽然有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，但见那河中波涛汹涌，白浪滔天，更兼河面宽阔，一望无际。来到岸边，看到旁边立着一块石碑，上刻流沙河三个篆字，正面又刻着四行小楷：八百流沙界，三千弱水深，鹅毛飘不起，芦花定底沉。西游记。那时住在流沙河河底的妖怪约有13000个，这些个妖怪之中，就属他最心神不宁，坐立不安。他自己说，到目前为止一共吃过9个僧侣，所以遭了报应。那9个骷髅一直围在自己的脖子周围，可别的妖怪都没有看过。
没看见，定是你鬼迷心窍了。
谁要是这么一说，他就会报以狐疑的目光，随即便面呈悲哀之色，似乎在感叹自己为什么与大家如此不同。其他的妖怪有时也会聚在一起瞎嘀咕：
别说什么僧侣了，就连像样的人他都没吃过一个，因为谁都没见过嘛。要说吃些小鱼小虾，我们倒是见过的。
妖怪们还给他取了个绰号，叫做独语悟净，因为他总觉得于心不安，遭受着悔恨的折磨，老在心里责备自己，跟反刍似的，并会自言自语地说出声来。要是从远处看，只见有一串小水泡从他嘴里冒出来，其实就是他在低声嘀咕什么：我是个傻瓜了，我为什么会这样了，我完了，我没救了。有时还会说我是个堕落天使什么的。当时不仅仅是妖怪，所有的活物都相信自己是由什么东西转世投胎而来的。在流沙河的河底，大家都说他前世是天上凌霄殿的卷帘大将，因此就连深感怀疑的悟净本人，最后都不得不装出深信不疑的模样来。可事实上，在所有的妖怪中，只有他一个暗地里不相信转世投胎说。即使500年前天上的卷帘大将变成了如今的自己，难道从前的卷帘大将与如今的我就一样了吗？别的暂且不说，从前在天上那些事儿，为什么我如今一点儿都记不起来呢？存在于我的记忆之前的卷帘大将与如今的我，又有哪点儿是一样的呢？是身体一样，还是灵魂一样？再说，灵魂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当他嘀嘀咕咕地冒出这些疑问时，妖怪们不由得又要笑他了。
哦，看看，他又来了。
有的妖怪是纯粹的嘲笑，有的妖怪还面带悲悯地说：
病啊，这都是恶病闹的。
他确实是病了，不过到底从什么时候，由于什么原因而得病， 悟净一无所知。等他发觉时，周围就已经弥漫着如此沉重、如此令人厌烦的氛围。他什么事情都懒得做，看到、听到的事情全都令他意气消沉。无论什么事情都会令他讨厌自己，不相信自己。他会一连好多好多天将自己关在洞穴里，不吃不喝，近两眼炯炯放光，沉湎于深邃的思考之中。有时他也会突然站起身来，在附近四处走动，嘴里念念有词的不知道在嘀咕些什么，过一会儿又突然坐了下来。他的这些动作行为全都是下意识的，甚至连到底明白了什么自己才能从不安中解脱出来都不知道，只觉得之前能理所当然的加以接受的一切，现在都显得那么可疑，那么难以理解。之前以为是一个整体的东西，如今分崩离析了。而在对每一部分加以思考的过程中，其整体的含义就全然不明白了。一条身兼医生、占星师和祈祷者的老鱼精，有一次见到悟净后便对他说：
哎呦，好可怜呐，你这是得了因果之病了。得这种病的人，100个人中有99个都只能十分悲惨地度过一生。要说我们之中原本是没人得这种病的，可自从我们开始吃人之后，就开始有极少数人得这种病。得了这种病，就不能直截了当地接受任何事物，无论看到什么、遇上什么，都首先会想为什么。而这个为什么是真正的大神、顶级的大仙才知道的。一般的活物，只要考虑起这样的问题，往往就活不下去了。不考虑这样的问题，才是我们这个世上所有的活物间的约定嘛。而其中最严重的是病人怀疑起自己的存在来。为什么我会将我当作我呢？将别人当作我不是也没什么关系吗？我到底是什么呢？开始这么想，就是该病的晚期症状。哦，怎么样，被我说中了吧？哦，真是可怜呐，这病是无药可救的，也无人能医，只能自己救治自己。倘若没有什么特别的机缘，恐怕你一生一世都不会再开开心心。
文字被发明出来这事儿，早就从人类的世界传到了他们的世界里。然而，在他们这些妖怪之间，似乎有着一种蔑视文字的习惯。他们认为，活生生的智慧怎么可能用文字那样僵死的东西记录下来呢？要是会画的话，有时还能画个差不离儿。他们坚信，用文字来记录智慧，就跟空手去拽住一缕青烟而不破坏其形状一般，简直傻透了。因此，他们排斥文字，并将理解文字看作一种生命力衰退的症状。妖怪们觉得，悟净整天愁眉苦脸的，肯定就是他看得懂文字的缘故。虽说妖怪们不拿文字当回事儿，可并不等于他们就瞧不起思想。 在那13000个妖怪当中，哲学家还真不少呢。只是由于他们的语汇极度贫乏，只能用非常天真朴素的语言来思考最最艰深的重大问题。他们在这流沙河的河底开出了一溜思考的店铺，以至于河底飘荡着一股子哲学的忧郁。有那聪明的老鱼买下了美丽的庭院，坐在明亮的窗户下，冥想着永无悔恨的幸福。也有那高贵的鱼类，坐在有着美丽条纹的绿藻荫里，弹着竖琴，赞美宇宙之音的和谐。因此，又丑又笨，一根筋，却又毫不隐瞒自己那愚蠢的烦恼的悟净，自然就在这些充满知性的妖怪之中，成了被玩弄的对象。有个貌似聪明的妖怪一本正经地对悟净说道：
真理是什么？
随后没等悟净回答，他便在嘴角露出一丝嘲笑，大步流星地跑开了。还有一个妖怪，这是个海豚精，听说悟净病了，便特意前来探望，因为他觉得悟净的病因在于对死亡的恐惧，他就是为了笑话他而来的。
生即不死，死即无我，何惧之有？
这就是这家伙的论调。悟净十分坦诚地接受了这一观点，认为十分正确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绝不怕死，他的病因也并不在此，于是特意前来嘲笑他的鱼精只得大失所望地回去了。关于身体与心灵的关系，在妖怪的世界里可不像在人类世界里那样泾渭分明。心病会直接转化为剧烈的肉体痛苦。悟净如今正忍受着如此痛苦的折磨，事实上他已经忍无可忍，终于下定了决心。
今后不管多么的艰难，也不管如何被人嘲笑，我也要遍访这河里所有的贤者，所有的名医，所有的占士星，要向他们诚心请教，直到自己满意为止。
于是他穿上粗陋的直裰就上路了。为什么妖怪就是妖怪而不是人呢？那是因为他们都将自己的某一特性发展到极致，毫不顾及与其他特性之间是否保持均衡，一直发展到丑陋不堪的非人的地步。说到底，他们都是些畸形的残疾者。有的极度贪吃，因而嘴巴和肚子长得极大。有的极度淫荡，因而相应的器官十分发达；有的极度单纯，因而除了脑袋以外，其他所有部位都退化殆尽。他们全都固执己见，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秉性和世界观，不懂得与别人讨论后还能得出层次更高的结论。这是由于他们过于彰显自己的特性，不愿意遵循别人的思路。因此，在这流沙河的河底，存在着数百种世界观和形而上学，彼此绝不融合。有的怀有安稳而绝望的欢喜，有的开朗活泼的没边。还有的心有所愿而无法实现，整天唉声叹气，如同无数飘摆着的海草一般，晃晃悠悠，游移不定。悟净首先去拜访的是一个最最有名的幻术大家，名叫黑卵道人。 他在不太深的水底用岩石层层叠叠地营造出一个洞窟，并在洞口挂了一块斜月三星洞的匾额。据说洞主长得鱼面人身，善使幻术，存亡自在，超越生死，能在冬天里打雷，夏天里制冰，能让飞禽在地上奔跑，走兽在天上飞翔。悟净总共侍奉了这位道人三个月，因为他觉得幻术本身倒还在其次，善使幻术的道人应该就是真人了吧。既然是真人，就应该是悟透了宇宙大道，有着能治愈他心病的智慧。然而现实却让悟净大失所望，因为无论是坐在石洞深处巨鳌背上的黑卵道人也好，还是围在他身边的数十名弟子也好，开口闭口尽是些神秘莫测的法术，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法术来欺骗敌人，从而获取宝物的实用方法，根本没人愿意跟悟净来探讨什么没用的思想问题。结果悟净惨遭愚弄嘲笑之后，被赶出了三星洞。悟净下一个前去拜访的是沙红隐士，这是个有着多年道行的虾精，腰已经弯得跟弓似的了，半个身子埋在河底的沙子里。悟净也伺候了这位老隐士三个月，在照料他日常生活的同时，也接触到了他那深奥的哲学思想。老虾精一边让悟净给他揉他的弯腰，一边满脸严肃地对他说道：
世上的一切都是空的，世上没一件好事，如果说有的话，就是这个世道总有一天会终结的，用不着去冥思苦想什么高深的道理，瞧瞧我们身边的一切就够了，没完没了的变幻不安，懊恼恐怖，幻灭斗争倦怠，没完没了，简直就是昏昏昧昧，纷纷扰扰，不知归处。我们都只活在当下这么个瞬间，并且我们脚下的这个现在立刻就会消失而成为过去的，下一个瞬间再下一个瞬间也都这样，就如同旅人行走在沙丘斜坡上一样，每走一步就崩塌一点儿。何处才是我们的安身之地呢？没有，如果我们停下脚步，则势必倒地。我们的一生就是一刻不停地行走，幸福那仅仅是空想的概念罢了，绝不是什么现实的状态，仅仅是空有其名的希望而已呀。
看到悟净面呈不安之色，老隐士又安慰他说道：
不过呢，年轻人，你也不用害怕，被波浪卷走的人会淹死，而乘在波浪之上的人是能够超越他的。要超越这种有为转变，到达不坏不动的境地，也不是做不到。古代的真人不是都能超越是非，超越善恶，物我两忘，从而到达不死不生的境界吗？但是如果像自古流传的那样，将这种境地设想为极乐世界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 那里既没有痛苦，也没有普通生灵所拥有的快乐，无色无味，平平淡淡，如蜡如沙。
听到这里，悟净忍不住小心翼翼地插了句嘴，说：
我想听到的不是个人的幸福，我如何确立不动之心，而是想知道我自己以及整个世界的终极意义到底是什么。
老隐士眨巴了一下积满岩石的眼睛，回答道：
哦，自己，世界，难道你认为在自己之外还存在什么客观世界吗？让我来告诉你吧，所谓世界，就是自己投影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幻象啊。自己要是死了，世界也就完蛋了。那种认为自己死后世界依然存在的想法，是俗不可耐、荒谬至极的谬见。即使世界消失了，这个不明所以、不可思议的自己也会继续存在下去的。